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今天这个时代，各种精神疾病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据悉，仅抑郁症患者就已超过 3.5 亿人。而各种精神类疾病中最为凸显的一个症状就是无意义感。它仿佛使人的灵魂虚脱，叫人丧失一切的行动力。心理医生常常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患者看到生命的意义。精神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曾经历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地狱般的劫难，但他所写的极具影响力的一本书就叫《活出生命的意义》。他在书中提出的意义疗法对今天乃至未来的世代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那段炼狱里的日子让他思索，所有这些苦难、死亡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压根就不该忍受。基于这种偶然之上的生命，不论你是否逃跑，压根就不值得活下去。在至暗时刻，是神爱的亮光穿透一切黑暗，带给他盼望，使他领悟到爱是人类一切渴望的终极。人间的一切诗歌、思想、信念所揭露的一大奥秘，就是人类的救赎是经由爱组成的。正如圣经上所说，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上帝亲自来到人间，完成这个救赎，并将它赐给人类。弗兰克尔认为，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正因为人生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有意义，所以痛苦和死亡就成为生命中不可抹杀的一部分。当基督徒愿意背负起那被视为羞辱、伤痛、牺牲的十字架，来追随主耶稣的道路，就是在为永恒立下基业。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20:12-21:2，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1:3-9。那么读完启示录的20:12-15，或许啊 有人就不禁会感慨地说了，不信靠神的就被扔进火湖里啊！这一刻你想起谁来了呢？你看，死亡和阴间被抛进火湖中，那么神的审判呢便结束了。火湖它是一切恶者啊，包括了撒旦、兽、假先知啊、鬼魔、死亡、阴间和一切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的结局，那是因为他们不信主耶稣。那么在神的审判中啊，你看没有中间地带的。一个人如果不是靠着信心认耶稣为主，他就再没有盼望，也再没有回转的机会了。好，那么读完启示录的21:1-2，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说了，当新天新地来临时，你有信心自己会在里边吗？那么根据罗马书的8:18-21和彼得后书的3:7-13经文的记载，我们的地球呢不会永远的存在的。那么在神的大审判之后啊，他便要来创造一个新天和新地。那么根据以赛亚书的65:17和66:22经文的记载，那么神也曾经应许以赛亚要创造一个永远长存的新地。我们不知道这个新地是怎么样的啊，或者是在哪里的，但是神和跟随他的人，也就是那些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都要在永恒里跟主一块来生活。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就讲到约翰他就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启示录19:7-8就说到了基督再来之前，他会带我们呢进到千禧年啊，参加羔羊的婚宴，教会呢就是那位新娘。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5:25-26他就说了，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么启示录21:2就应验了保罗他的话了。那么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他要来裁定所有信徒们他们的作为，来纠正一切的过犯，来对付所有的罪，并且呢他要赐下奖赏，并且借着道把教会来去给洗干净。你看神的道就是最好的清洁剂的。以弗所书5:27，保罗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启示录21所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像装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那么婚礼呢会在千禧年之前来去举行。那么经文到这里，千禧年已经结束了，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悠长的一个蜜月期，我想这个蜜月呢将会持续到永恒。在以弗所书5，保罗就接着谈到了基督和教会之间非常美妙的关系，用来比喻人类的婚姻。以弗所书5:28-32，保罗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那么这个观念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的，那么现在呢，神就向我们来揭晓了。你看，婚姻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美好、最美妙的一种关系，是神亲自为人类所设立的。那么婚姻的制度啊，要回溯到起初的伊甸园了，那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的。那么今天呢，有很多专门研究婚姻辅导课题的学者，他们写了很多关于婚姻的书，但是呢，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婚姻是什么。只有基督徒能够来明白，婚姻它是一个奥秘。保罗在这里呢，他不是教导失丧的世人的，也不是教导一般的信徒的，他是教导被圣灵所充满的信徒的。在以弗所书的5:18，保罗就说了，他说乃要被圣灵充满。你看在圣经中，这是唯一需要对圣灵有回应的一个命令。这句话呢不太容易理解， 但却让我们能够对婚姻有进一步的认识，妻子和丈夫成为一体。你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可爱的小孩长得像母亲，但是个性啊却像父亲那么样的刻薄，你见过这样的现象吗？这就是夫妻成为一体的例子了，他们在孩子身上就成为一体了。但成为一体的含义呢，比这个要更加深。如果丈夫爱妻子，他就是爱自己，那么妻子也是同样。妻子如果爱丈夫，就是爱他自己了。你看，再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比婚姻关系更加亲密的了。如果我的脚受伤了，我绝不会忽视他，我一定会尽力啊来去照顾好我的脚的。我会去看医生啊，必要时啊还会打上石膏。我的脚可能不好看，也许呢我不想带他出去，但是他却是我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同样道理，我的妻子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共同享有一个身体的。这个说法呢不容易理解，但是呢这就是婚姻里的亲密的关系的。这让我们呢就回到了创造之初。创世纪二章23-25节经文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你看，他们就赤身露体来认识彼此了，这是一个非常亲密而且非常私密的关系的。当一对情侣婚后第一次吵架时，妻子在床上呢一定是背对着丈夫的，那么做丈夫的可能会气冲冲的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就疑惑说了，为什么他们的婚姻关系会出现裂痕？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脚生病了，你不会不管他或者是生他的气的啊，更不会用脚来去踢东西的，否则你的麻烦就更加大了。你的肉体出问题时，你会想办法去医治它。那么因此年轻夫妻起争执之后啊，一定要坐下来心平气和来去解决问题的。我认为做妻子的一定要坦诚告诉丈夫所有的事儿，包括他的感受，丈夫怎么样冒犯他啊，到底哪里出错了。那么丈夫呢也要做相同的事儿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身体的，他们是合而为一的。男人离开了父母、兄弟、姐妹和妻子，就进到一个非常亲密非常美好的关系，男人和女人就联合，就成为一体了。你可以说他们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创造。那么婚姻关系呢本该是这样。如果一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之间完全没有隔阂，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儿呢？丈夫在妻子眼中就像一本敞开的书啊，妻子对他了如指掌，那么丈夫对妻子呢也当如此，他们彼此了解，彼此相爱。所以除非你在婚姻中建立了这种关系，否则呢你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神把我们就造成这个样子了。婚姻不只是住在一块儿、睡在一块儿，那么当男人选择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接受他做丈夫，他们就必须明白他们是一个身体的，你绝对不会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的。以弗所书5:32，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在天上呢，我们必定像基督。约翰一书3:2就说了，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体的，那么就像基督有荣耀的身体一样，我们将会和基督来去合而为一，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要和他来去联合。约翰福音14:2-3记载，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你看，我们能够和基督来去同在直到永远，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儿呢？那么据我所知哈，除了人类以外，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包括天使能够和主耶稣基督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的，没有的。那将是最荣耀的一个日子，我们要和他来去同在，与他合而为一，我们要称颂这个事实，并且直到永远。 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经文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好，你看，约翰就听见有声音说了，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我们要问了，什么是帐幕呢？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看，那个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荣耀的身体复活了。我们在将来也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的，要和基督同住在新耶路撒冷。黄金街、碧玉城并不重要，你走在哪种路面上并不重要，那么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那个地方在心理上和属灵上它的价值。约翰呢，他就听见那个声音就说了，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么有些在今世看为重要的事儿呢，在将来都要被除掉，而且呢，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很多年前有一个专栏作家，他就写道，在大马路上每一个闪烁的灯光下都有一颗破碎的心。他说的没错，我和妻子曾经开车到白云山顶俯瞰山下的万家灯火，我对妻子就说了，下面的每一个灯火后面呢，都有一颗破碎的心。没错，今天世上呢有很多忧伤、很多寂寞的人的，但是在新耶路撒冷啊，就不再有眼泪了，也不再有死亡了。你看，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的。我已经主持过很多场丧礼了，随时都有人死亡，走向坟墓的行列呢，没有中断过。这个地球呢，不过是一个坟场罢了。但是呢，这一切都将过去。那么在新耶路撒冷不再需要墓地，殡葬业呢，都关门了，甚至连医生啊，他们也失业了。因为在那里不再有忧伤，不再有疼痛，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儿呢都过去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经文说，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好，你看，基督就把这一切都给更新了。那么这个应许对我来说呢，意义就相当重大，就胜过一切。不知道你怎么样啊？我这辈子哈做的不好啊，又沮丧又受困，我想做的都做不好啊，达不到自己既定的标准。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也不满意我的讲道，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做好，总有瑕疵。但是呢，神他对我来说，我将这一切都更新了，你可以重新开始的。我就非常期待这一天了，我期待一切都更新，可以重新开始。那么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过一切能够重新开始，永不止息，直到永远呢？人的潜能是很大的。根据创世纪十一章五到七节经文的记载，远在巴别塔的时候啊，神就说了，我要赶快下去，免得他们乱来。以前的科学家和传道人就说了，人类上月球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事儿。这真是很愚蠢的，我想人类呢能够做的还会更多的。你看，神所创造的人呢很精明，可是死亡就把人给限制了，但是在永恒中，那么得救的人他们是何等有福呢？我们在这里哈，就看到一切更新之后大有荣耀的一个前景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可以永无止境的来去成长的。以赛亚书九章七节是这样来形容基督，经文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那么在永恒中哈，我们会不断的成长来去壮硕。那么展望未来，我们是大有盼望。有一天我们什么都知道了，那么现在呢还不了解的事儿，在将来呢你就会明白的。启示录二十一章六到七节经文说，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请注意哈，这里说话的人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第一章也是这样来宣告的。那么信徒在有了新的身体之后啊，他就会渴慕神，并且赞美神，而且呢会得到满足。主耶稣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记载，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看，所有的信徒都凭着信心就成了得胜者了。那么正如约翰一书的五章四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主耶稣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你看，信徒就借着信靠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了。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且呢他们必承受这些为业，因为这个应许是赐给神儿女的。那么正如罗马书的八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他所说的，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做我的儿子，那么在原文中的用法是很特别的。有一位学者呢，他就提醒我们说，使徒约翰只有在这里说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是神说的。教会的信徒是神的儿子，基督徒不单是神的子民，更是神的儿女的。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好，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经文说，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那么这节经文呢，就有以下几件让人非常稀奇的事儿了。第一，就是新天新地的创造和失丧人进到火湖无关，他们都进到永恒。那么第二，使人胆怯、不信、可憎、杀人啊等等的罪不会出现在新天新地中，神在更新的创造中没有罪恶的。那么第三，火湖将要存到永远，那就是第二次的死，火湖那是永远跟神隔绝的。那么新耶路撒冷的外观呢，是非常美丽的、非常优雅的，以及让人非常喜悦的，很难形容它的优美的。那么在天路历程精疲力尽的人呢，一想到新耶路撒冷它的荣耀，那么心灵就受到激励了。新耶路撒冷它是后千禧年的城，因为要到千禧年结束时永恒才开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记载，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么所说的就是这个城。但是呢，要到地上的戏码结束之后，新耶路撒冷它才会从天而降，永恒的世代也才会开启的。那么新耶路撒冷将会取代千禧年的那个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啊，它并没有废掉，而是在永恒中它位居第二。那么即使在千禧年间，地上的耶路撒冷还是有不完美和悖逆的事，那么因此新耶路撒冷呢会超越地上的城。那么新耶路撒冷啊，它是教会永久的一个居所，它是教会的家。教会在世上是帐篷，要朝向新耶路撒冷来去迈进。那么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们就照着建筑师他所画的蓝图来认识这个未来的那个新家。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经文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第九到二十一节所描述的正是新耶路撒冷的。我们先思想这个城和百姓的关系啊，这是一个专属于教会的城。那么羔羊的新娘和新耶路撒冷啊要有区分的， 这段经文呢，就描述了神给新耶路撒冷的装饰啊，表达了新郎对新娘他的爱，以及新娘在新郎的心中他的尊贵。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哈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毋庸置疑，盼望是支撑人能够积极生活的巨大动力，但盼望不是盲目的乐观，也不是否认现实，而是在承认并认清现实的基础上，依然选择相信生命的意义。事实上，那自有拥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本身就是意义，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凡与它连接的生命就被完全的改写与更新。也正因如此，无论是身处疾病还是各样的患难当中，只要学会信靠神，仰望那创始成终的主基督，就会生出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喜乐、盼望和面对现实的勇气。因为知道有一天，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想想看，是一个不知死后去哪里的人会更积极努力的生活，还是一个拥有在新天新地永恒盼望的人会更有动力积极地活好当下呢？当然是后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跳。